要为真理而斗争。欢迎回到2049，反犹主义这个系列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。今天要讲一讲德国的反犹高峰。在讲这个话题之前，我要声明一点，你说我就是分析一下反犹主义产生的原因，唠一唠西方人互相掐的历史，然后就有人解读为我给犹太人洗白，甚至还说我收了犹太人的钱，这他妈上哪说理去？如果真是如此，那犹太人也快亡了，他真是饿了，有钱没有地方花了吗？犹太人是黑是白我也不关心，而且他也不是非黑即白，我的观点还和过去一样，五刀一以贯之，阶级矛盾要大于其他矛盾。犹太人里面的大资本家或者其他的权力掌控者基本上不是好户，但是大部分犹太人都是普通老百姓，和你我一样，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，有理智的一面也有愚蠢的一面，有什么黑不黑白不白？我看你是精神有问题。现在我就总是想，这种精神问题越来越普遍，到底是什么造成的？费解啊。言归正传，今天看一下纳粹是怎么干犹太人的。其实回顾历史，犹太人在德国的处境一直算是挺好，不管是神圣罗马帝国还是后来的德国，都没有发生太猛的反犹运动。可是欧洲其他国家那就不一样了，比如说英国，在十字军东征期间，王室没有钱，然后就把矛头指向了犹太人，对他们刻以重税，甚至是直接没收财产。而从12世纪到16世纪，英国也曾经四次大规模的驱逐犹太人。法国也挺猛，从11世纪到16世纪也是五次驱逐犹太人，其中有一次还烧死了3000多犹太人。所以说法国人做饭还是有一套。还有俄国也发生过好几次驱逐犹太人事件。我们再看德国，德国当然也不是一个犹太人友好国家，但是和其他大国相比，历史上德国的反犹规模要小很多。原因也很简单，为了一个钱字。过去咱们讲过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不是世袭的，他竟然是选出来的。谁有资格参选？必须是又有钱又有兵的诸侯，你那么啥也没有还想当皇帝，那是不可能的，那就只能向犹太人借钱。到了参选的时候，投票的是所谓的选帝侯，这也是要走关系的，走关系没有钱能行吗？还得借钱。所以事实上很多皇帝的上位都是靠着犹太人的支持，和今天的美国是一个道理，我支持你当总统当议员，你提上裤子就不认人，这像话吗？另一方面，因为皇帝不世袭，那我好不容易当个皇帝为了啥？还是要多多搞钱。德国的位置也是得天独厚，非常利于贸易的开展，所以皇帝也是选择支持犹太人，让他们多多经商多多交税，犯不上鸡头白脸。到了19世纪末，欧洲的反犹运动出现了一个高潮。出现这一轮高潮的主要原因是民族主义兴起，先是俄国 18世纪末，俄国侵吞了大量波兰领土，连带着500多万波兰犹太人也成了俄国人。那么民族主义兴起之后，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他就表示，这些犹太人不能再留了。当时他就放话说，我要屠杀三分之一的犹太人，驱赶三分之一的犹太人，再同化三分之一的犹太人。这一下犹太人就慌了，嗷嗷跑了。逃跑正是犹太人最擅长的。除了俄国，这就是法国。当时法国在德国的大使馆里安插了一个间谍，负责打扫卫生。这位大姐收拾废纸的时候就发现，法国的总参谋部里有人向德国提供情报。最后调查一番，嫌疑人确定为总参谋部的一个上尉军官，叫德雷夫斯，是一个犹太人。那妥了，不用废话了，犹太人就是想把法国卖给德国，典型的境外势力。所以法国也出现了反犹运动。其实后来在1906年德雷夫斯被平反了，真正的间谍被绳之以法。不过这就是后话了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没过几年，1903年俄国就出现了西安长老会纪要。这个东西到底是真是假，我也不清楚，但我想就算是编的，恐怕作者也没有那么大的想象力，他还是有一些根据。部分犹太人可能真有这些想法。反正不管怎么样吧，因为这份会议纪要，欧洲的反犹情绪一时半会儿是下不去。但是即便如此，德国犹太人的处境还是不错，不仅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，反倒是迎来了一段黄金时代。比如说在一战中，有10万犹太青年参军入伍，最后是战死12000人，35000人被授予勋章。还比如说德国的学术，从1905年到1936年有38个德国人获得诺奖，其中就包括14个犹太人。你想想，如果德国反犹，那么这些犹太人根本不可能拥有宽松的学术环境。那么在欧洲普遍反犹的背景下，为什么德国是个例外？原因就是犹太人自己在积极的寻求改变。18世纪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，德国的犹太人就有想法，咱天天整这个犹太教，各种规定这么严格，这他妈不就是胡扯淡吗？累个半死不说，也让自己显得格格不入。所以他们就开始淡化犹太教的教规，各方面都向基督教看齐。还有很多犹太人干脆就不信犹太教了，改信基督教。其中就包括马克思的父亲，还有施特劳斯那一家子。还有很多犹太人主动的和德意志人结婚。那么经过这些努力，到上世纪初已经有大量的犹太人完全融入了德国社会，特别是那些混血的，也就是形式上我信个犹太教，再加上犹太人做生意的传统，他们的买卖做得也不错，除了这些和普通的德国人没有区别。但是在此期间，德国人对犹太人的看法也在转变。首先是在1918年11月德国爆发了11月革命，直接导致德国退出了一战， 成了战败股。可是当时的德国并没有在战场上完全处于劣势，德国人的心气儿还是很高，革命一闹没妥了，彻底输了。而在革命队伍里，犹太人的比重要高于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重，这下妥了，德国战败这口锅犹太人要背了。战败之后，德国就迎来了魏玛共和国。但是在魏玛共和国，有不少犹太人进入到政府，当上了领导。这样一来，德国人就更不爽了。魏玛政府把德国的经济搞得一团糟。1923年，德国爆发了恶性通胀，很多德国人的财富被洗劫一空。但是犹太人因为擅长做生意，擅长投机，结果是利用经济危机，他们竟然赚钱。这不就是发国难财吗？放在哪个国家，这都是难以接受的。当然，窃钩者诛，窃国者诸侯，你搞得大了，老百姓就不知道。反正不管怎么样吧，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印象渐渐由坏转由好转坏，他们制造混乱，不顾大局，攫取权力，还发国难财。但是不爽归不爽，德意志人还没有想法，我就是要弄死犹太人。老百姓的不满只是一股潜流，而且是分散。要想成为一股社会力量，还需要有人把他们唤醒，把力量整合起来。那么就在这一背景下，魏玛政府倒台了，希特勒和纳粹党登场。至于纳粹为什么如此仇视犹太人，其实就是为两件事服务，一是巩固统治，二是对外作战。关于这两点，在去年的节目《纳粹德国》中，咱已经详细分析，各位老板可以回看。而为了达成这两个目的，希特勒就必须把德国人凝聚起来。怎么凝聚？希特勒很清楚，要想团结一批人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塑造一个有形的敌人。这个有形的敌人在德国之外，就是英法俄这些欧洲列强，他们希望德国不得好死。而在国内，他就抓到了犹太人。希特勒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，必须始终存在一个看得见的反对形象，而不能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对象。如果没有犹太人，还得再造一个敌人。为了打造敌人，希特勒和纳粹党还发明了一个种族理论。他不说德国人是日耳曼人，因为昂萨人、北欧人、荷兰人也都是日耳曼人。希特勒说德国人是雅利安人，雅利安人是优等种族，是人类文明的创造者，其他人都是劣等人，是人类文明的破坏者，要予以消灭。那么在这个理论下，犹太人当然也不是好货。那对不起了，谁叫你们身在德国，只好先拿你们下手了。其实在当时的德国，很多人都清楚，所谓的雅利安人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概念。这是希特勒把语言学中的雅利安语移植到了人种学里面，八竿子打不着。而且就算是把说雅利安语的看成一个种族，那也不是希特勒所认为的那么狭隘，那人多了去了。因为所谓的雅利安语其实就是印欧语系。但是在集权独裁体制之下，谁敢站出来说你一派胡言呢？ 不仅不能反对，德国学术界还要开会，组织学习、研讨、完善并发展希特勒的种族理论。到最后搞的，希特勒自己都深信不疑。到二战后期，德国战败，已成定局。希特勒他在干什么？他在加快屠杀犹太人的节奏。说在纳粹覆亡之前，要为人类多剔除一些寄生虫。希特勒他就是没有活到今天。如果活到今天，他就会发现，犹太人是杀不完。肉体上的犹太人可以消灭，甚至我们可以说，现在早就没有了血统上的犹太人。但是精神犹太人可是一大把。最后，处理犹太人还有一个现实的好处，就是钱。德国的犹太人非常有钱。根据纳粹的调查统计，当时德国有50多万犹太人，总共拥有财富50多亿马克，在当时相当于10多亿美元，这可是一笔巨款。所以纳粹就希望通过反犹运动把这一笔财富收归国有，然后强迫犹太人从事义务劳动。当然纳粹也不能一上去就开始大屠杀，他还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慢慢的把全部的德意志人都拉拢到犹太人的对立面。具体怎么搞的，请看下集。